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我说我聪明贤惠能干的老婆丽莎呀，真是日月如梭，时光如箭呐、好像上个礼年的四旬期才刚刚过，你看看，这个礼年的四旬期又到眼前了。
哎，还真是的。又到了我们主内弟兄姐妹每年心灵大扫除，陪伴主基督共度四旬期40天苦难日的时候了。哎，陪着耶稣受审，陪着耶稣受赐官鞭刑，一直到耶稣为救赎世人情愿牺牲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
等等
啊，
丽莎贤妻
啊，
不是我挑眼啊。
嗯，
哎，就你刚才那段话，除了一句我觉得是你口误之外，其余每一句话我都赞同
啊。口误。哪一句啊？
就这句啊，每年心灵大扫除。不对吧，心灵大扫除该是一个基督徒时时刻刻都该做的事，哎，怎么能是一年才一次呢？
难得
啊，
这一口误啊显得我媳妇更完美了。
抗议为什么缺点到他那儿就都成了好事了，就又是完美了啊？
要知道原因吗？等正题谈完事我再告诉你啊。多么要知道原因，那还是你要念念福音，念一念，念一念。
是，老爸，我念。哎呀，老爸一出现我就变得无理了。哎，没关系。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福音啊。这个福音是圣路加福音当中的一段，是第4章第1节到第13节。他说：“那时候，耶稣充满圣神，从约旦河回来，被圣神领到荒野里去。”40天之久受魔鬼的试探，他在那些日子里什么也没有吃，过了那些日子他就饿了，于是魔鬼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命令这块石头变成饼吧。耶稣回答说：经上记载，人不仅是靠着饼生活。魔鬼就引他上到高处，顷刻之间把普世万国展示给他看，并对他说：这一切权势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些都交给我了，我愿意把这一切给谁就给谁，所以只要你朝拜我，这一切都是你的了。耶稣回答说：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单单侍奉他。魔鬼又带领他到耶路撒冷，把他放在圣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载，天主为你吩咐了他的天使保护你，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回答说：经上说，你不可试探你的天主上主。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之后，就离开了他，再等待别的机会。这就是这个主日的福音内容喽。
那么魔鬼等待别的机会有没有？
有。
现在都在试探，
现在在试探所有的人。
就是说你用什么方法能够回避魔鬼的试探呢？有没有注意到哈？那在国外你看，要是做证人的在法院里面呢，
按着圣经发誓，
要发誓，要这个。那法庭就是等于说判决有罪没罪的地方，对不对？那就是说，这些人进了法庭，肯定是受魔鬼试探的地方，能够抵挡试探什么？就是圣经啊，所以把圣经拿来，你说按着圣经发誓，我讲的话都是真的，那就是真的。
他们要凭着公正。凭着这个公理来发誓，来断案子。
你看魔鬼很坏，
那不坏叫魔鬼，
不是啦。你看啊， 那个四十天，
嗯，
啊，四十天之久受魔鬼的试探，他从约旦河回来嘛，然后被圣神引到荒野去，然后四十天之久受没有，他没得吃哎，
不是，
所以你看他一开始就是说，哎，我把这些石头都变成饼，
嗯，
这不是正好合了一个恶人，就是肚子饿的人，
嗯，
他最大
的
需要嘛，
嗯，
对不对？可是我觉得魔鬼也很笨，
嗯，
他真笨。四十天才想出这几个点子来试探耶稣，
不是
要我一天想八个点子来试探他。
你更坏，你怎么更坏呢？
魔鬼就是坏嘛，坏，
不
他不
想嘛，
他坏不说，他还是个笨魔鬼，
他很笨呐，啊。
嗯，
耶稣变把石头变成饼，他自己就会做了，
还
等你魔鬼来做
啊,
啊, 啊, 啊？真是笨蛋。
他是根据说耶稣会做，丽莎，你不是以前讲过那个把，
嗯，
那个是谁？保罗搬石头的事情，还是波多罗搬石头的事情吗，
嗯？
那不是这样，因为有这么个说法，是不是？啊，丽莎讲过的，好像是，
嗯，
那个耶稣叫门徒搬石头上山，波多罗哪个最小的上去？那耶稣到了山就告诉他，那你们吃你们的石头吧。
那就他吃最小的
面包了啊啊！第二次呢，耶稣又叫他们搬石头，
嗯，
到河边。
嗯，
那就不是把兜了，把那个最
大
的，对不对？
嗯，
累得要命，就放到石头里面、河里面去的时候，
嗯，
耶稣回过头来问：“你们做的到底是为谁做的？你们为谁做的？”哈，那也就是说，搬石头丢这个工作，不要想为自己做的。你这一次搬大了，就是想说，我，哦，这次大面包了，
我也吃多一点。
我是要你这个搬的石头垫了鸡，让你的过河好过一点。
啊，
这个就是说很重要一点，为谁做的？那魔鬼试探耶稣，叫他把石头变面包，因为有这么一个传说了。来试试看你这里可能做的事情吗？你已经做过的事情吗？那就做，为什么不做呢？讲的有这么一个根据过来的。
嗯
嗯。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讲说，这个魔鬼这个试探的时候的话呢，在旧约里面也可以找到魔鬼的试探。那魔鬼借什么的试探？借那个以色列人啊对天主不满的试探，就是梅瑟领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啊，在荒野里面不是吃不饱吗？他就开始抱怨了。
嗯。
啊，天主为什么不让我吃好一点呢？不添加玛纳。
嗯，
啊，那个天向天主抱怨，没事向没事抱怨，就是魔鬼试探天主。
嗯哼，
这个是一个试探。
他下面的话就很重要啊，
嗯，
人不仅是靠着饼生活，
对，
这是耶稣要传达天主的旨意啊，
嗯，
就是说人不是吃饱了就可以了。
嗯，
啊，这跟我们在前一天。上个主日天我们讲说
对
饥饿的层面不只是其实真的肚皮饿了还是小事，
嗯，
心灵上的空乏，
嗯，
那才是真正的大事，
对，
所以人不仅是靠着饼生活而已，你真的要生活，
嗯，
那可得精神上心灵上从圣经的圣言当中获得滋养，
嗯，
那才真的能生活呢，
对，
这个你要注意一个问现实问题，
嗯，
最近自杀率很高，
嗯，
对不对？那么有一次这个在座谈会中间的时候，那个书记上书记组就说嘛，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哈，信天主教的没有这个现象，
嗯，
那为什么现象？因为我们再苦都有一个希望，心里有存有希望的人哈，他就不会走绝望的路，嗯，那也就是说不是靠饼生活，靠圣言生活一样。
哎，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昨个我还接到一个电话呢，
嗯，
那电话中啊，就是有一个先生，他说因为看到教堂啊，
嗯嗯，
有贴一个你想认识天主教吗，
嗯，
所以他打电话来，
嗯，
那我就问他那你有什么困难吗，
嗯，
因为之前神父有提示过我们有关香港福传工作的，
嗯，
那我想说他是不是有这个
什么困难，生活上的困难，嗯，
结果这个人还真苦，哎，
嗯，
他的母亲跟岳母都先后因为喜肾啊，
嗯，
然后过世了，
哎。
那他为了让母亲跟岳母在喜肾，因为喜肾是家人自己要去服侍这个病人嘛，
嗯，对，
而且要家人自己亲自替他做替换，做这些药洗肾，因为他不能到医院去，
嗯，
所以他等于在家里洗肾。 那所以他为了这个工作，为了这样子就把工作啊原来的工作辞了，他就做一个开车的工作，因为时间上比较自由。但是因为母亲跟岳母都相继的过世了，那他受不了这样精神的打击，他就说他本来经过教堂的时候其实想去死了，但是教堂那一句话让他讲说他是不是可以认识教会，我听得好害怕，我心想什么时候教堂要承受这么重要的这个工作，我赶快找神父，就把他引荐给神父，希望神父能够帮助他。
其实如果能有，如果一个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看到这么一句警醒的语言，他就能够立刻先杀这个让自己过去的那个不好的意念暂时停止了哈。我想这就是天主给他一个很大的恩惠。那么在我们的能力许可范围之内，我想我们也可以给他最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啊，多么你下个主日天或者这两天你有空到教堂的时候，也可以问问神父看看需不需要去帮助这个人。
可以看看
因为他既然能够在这个关口上刚好看到我们的红布条，然后他也有心打个电话进来，
对
我想为他来讲都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
对他也是鼓足了勇气，那么甚至于我们可以说他是在绝望中看到了一丝光线，他在怎么样去找寻这圈更大的光明给他，我想这个我们应该尽全力去帮他才
对啊。所以你也可以
过两天我去问问神父，
对啊，
这
找一些弟兄姐妹一起帮助他，看看他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得上忙的地方。
对，也或许他只是一个并不是经济上的困扰，只是一个精神上的，顿然之间两个人都不见了，他的这种承受是无法承受。其实我们一个好好的人家里突然有一个人这样啊，像前一阵子我们所看到的台中市长夫人，还有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他得了心肌炎的这种事情，这突如其来打击对家人的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我想他能够照顾自己的母亲跟岳母做这个洗肾的工作已经是很难得了，那么在他的希望也说能够平平安安的啊，让这两位老人家过得好一些，可是突然间两个人都相继的走了，他的冲击对他的精神上的冲击是会是很大的啊。
所以只有经过痛苦的人他才能够了解什么叫做痛苦，
对，
那么这个已经圣神引导他了，那剩下来的开门接纳那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了。
对，这个其实我还不想不只说我们去帮他呢，有再看看他，我们再了解他的一下状况之后呢，带他来跟老爸接触接触。
那倒是真的哦，也许他的心情
这个老先生他给人的感觉是很
不礼貌
的呢。
你怎么可以叫老先生，叫自己的老爸叫老先生，
叫那个老先生呢？
这个老先生，我说这个老先生，我们家这个老先生，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老爸就是老爸，怎么可以说
在别人来说他是个老先生，没错啊。
老爸一点都不老。
可是你不要忘了，我们在大陆的朋友啊，那互相之间称对方的父母、父亲、母亲怎么称，你知道吗？
怎么称啊？
老头还好吧？
哎呦，
他是这么说，人家那是一个很尊重嘞。他对方的妈妈这边老太太还好吗？他老太太他不会说老婆婆，他老太太还好吗？好。老头还好？好。好像他们对这个老头是一个也是一个尊称。你能年纪大了，
年
纪大了你还能当个头，在这个家族的时候你还当个头，这是个福气。这是我们。
可是我还是喜欢叫老爸。
这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的习惯不同了。对。好。至少他给我们老爸认识一下。OK, 好继续。
然后接着魔鬼又做了第二件事情。
更
你看啊，人你说吃饭是一回事，
对，
那人更大的欲望可能就是
权势富贵荣华富贵，
对，荣华富贵这种我掌有全世界假如我是比尔盖茨，当然我不可能是比尔盖茨，
你是盖尔比兹
或者我是算了然后他用这个来诱惑
但是耶稣他是天主借着圣母的这个身体而降生为人，他已经是掌有全世界了，我还看在你所带我上去看了这么一小小的国家方寸之地吗？所以他耶稣说根本不需要嘛，对不对？你不要试探我啦，我已经有了，这全天下都是我的。
你不要忘记哦，耶稣的做法其实做给我们看的
是啊，
所以魔鬼这样去试探他的时候，他要写出来的原因就是说，门徒们，我的孩子， 这些其实真的是不重要的。
我们讲富贵如浮云嘛，名利如流水嘛，
讲的容易啊，
多么啊，富贵如浮云。
对，
你看看我们现在，
我现在开始我就不去加班了。
从现在开始你不去加班了，
我在家里。
老爸，我跟你讲，说到他去加班了，你就不知道多气人。我都已经告诉过他了，公司的事情总有个歇息的时候，
对对对对，
永远做不完的。当然他很用功了，这也是他的主管喜欢他的原因，因为他把一切该承担的该做的都做了。可是你也总得有休息的时候吧？
对对对，
十点钟下班，请问多么大人，十点钟就要下班吗？晚上十点呢？
好嘛好嘛，我明天九点半回来嘛。
多么嗯，有的时候真的来讲说，我们时间要懂得分配哈，因为时间懂得分配的人，我们服务的时间就越长。
听到没有，亲爱的多么，时间懂得分配，你服务的时间才会长。
那我现在就做得很长，总加起来不也是一样长吗？
该休息的时候，
还是
要休息。
细水要长流。你看那个是你愿意做喷泉呢，还是愿意做瀑布呢？
哎，看哪里的瀑布了。如果是尼加拉的可以了，哎，黄果树的不要了。
瀑布是一下子。
对。
那喷泉的慢慢往上的时候，它还会回流啊。所以你必须说，人家欣赏的，那就喷泉往上的那个力量。它越细的。喷得越高，管子越大，喷得就越低。是，那么你要细水长流，那你将来时间就又往上冲的力量就越大哈。不要一下子把这个精力用完。
对对对，这个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最近比较忙一点嘛，忙这阵子忙过了之后，我想应该会比较正常了。
不过说良心话啊，多么忙啊！我倒不是嫌他没有时间陪我们，而是因为啊。太忙了对身体健康是会有妨害的。
对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哎，不过有爱惜照顾，我的健康一向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他还好，
对不对，
他心灵很好。
他有肾炎的滋养，倒是蛮好的。
到这个是肉体的方面的话呢，容易恢复啊。
对，
注意啊，不要磨损太厉害哦。
回来泡脚水也弄好了，洗澡水也弄好了，我多舒服呀！哎，太满足了，一觉到天亮又开始工作了。嘿，都不要吃那个什么东西啊，就能够精神百倍了哈。好，其实刚才讲的这个笨魔鬼，他真是笨魔鬼哈。他根本不了解到底主基督到这个世上来，他为的是什么？他为的就是要救赎这些被你们这些魔鬼已经糟蹋的乱七八糟的生命。你还来教训我，你还用你的那么一点点小伎俩来试炼我，他没搞清楚。
他是耶稣，现在是以人的身份出现，
对
对不对？人的身份就有人性。虽然耶稣有神性，但是大部分他生活中还是在人性生活，受人性的感染，用人性的方法来诱导你最好的。因为用神性的方法去诱导他，那是抽象的，人性的方法是现实的，因为人看得比较近，那么神看得比较远，必须用现实的东西来诱导他。那权势谁不要啊？是。你看那个历朝里面的这个是为争夺这个地位的时候哈，兄弟相残，甚至是弑杀父亲等等，都历史上都在发生过。
对对对，
那就是说权势会迷惑人，所以曹操才会讲说，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有权在手的时候，那真不可一世的啊。所以为什么讲说换了个一个职务就换了一个脑袋呢？
现在就说换了个位置就换了个脑袋了。
老爸这里有一句话啊，就是你不可试探你的天主上主。这句话好像在我们现世的生活当中啊，好像比较难做到。因为我们常常会讲说有时候会赌气啊。比方说如果多么感冒啊，那我觉得天主啊，你赶快让他好啊！你如果不让他好，我明天就不来教堂了。
不行！哎，有一次丽莎是有这样的，不太舒服，我不太舒服。他说，我说弥撒时间到了，去到教堂去吧。他说你一个人在家，我说我一个人家没关系，我睡觉嘛。他说不行，我今天不去。天主没让你病好，我不去。我这什么话？你去我就好了嘛。
就是他去了我就下床了，我就精神好了，心安了吗？
那专家的丽莎这个好，天主听得很高兴。
嗯，
为什么？
对啊，
就是天主最喜欢子女向他撒娇。
对，
撒娇啊，
他撒娇，天主高兴就让我好了嘛。那我就说你赶快到教堂去嘛，对不对？多撒一点，叫我好的快一点。
真的耶，我有时候教友会问说，或者会讲这么样一句话，就是说，哎，丽莎，好像你祈祷很应验啊。哎，我自己有点害怕。其实，祷每次在向天主做一些心灵上的交托的时候。反而我觉得释放我自己啊，比较多哎。你比方说像多默生病啊，或者是他感冒的时候，就是说啊，你要让他赶快好啊，要不然我就不去教堂了。其实那个感觉哦，是我自己担心他的身体。所以这样的祈祷其实是讲说，你让他好，让我心安。所以
他这种信啊，
先爱我的心，
释放整个把这感情释放出来。
对。
啊，这种真情释放出来的话呢，真的来讲说，人跟神都容易感受得到。
对，所以有的很多的时候，我也会碰到这种教友啊，比方说家里有家人身体有比较重大的不舒服的时候，他们就会疏忽了到教堂来，或者是对某些事情有所疏忽，我就跟他讲，我说一切你都必须保持正常啊。你如果因为这个事情而有所紊乱，或者是把事情都搞得一塌糊涂的话。那你永远没有让你自己宁静的时候，你唯有保持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你才能够会有比较多的心去照顾这个身体不好的人。要不然的话，你自己都乱了，你怎么去照顾家人呢？那这个乱，你怎么去乱中要定？那你就要依赖主去对你所做的一种安排了啊。那有的朋友听了也好像觉得还不错，那可是也有的朋友说，那我自己都照顾不来，我还照顾那个。那这种的朋友我们也看到，他不是说他的结果不怎么好，而是说他就一直在乱，一直乱，他定不下来，他会有乱中更乱，乱的他也自己是一筹莫展了。
所以这个是信赖天主，丽莎刚才说举的例子，亲身感受到信赖天主那种心灵的释放的感觉。那么讲第二个试探的时候呢，我们在旧约里面也可以找到的一个就是在出谷记第32里面的那荒野中的梅瑟呢就上了西奈山可是一去就40天呢
那也40天
那底下的这个以色列人就耐不住了所以他们就叫谁叫亚兰去收集那个铁器嘛做个金牛嘛那就是魔鬼利用这些人又来试探天主了所以这个是Queen， 我们这第二个方面的试探呢。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到那个，说是这个主说人不单纯靠饼生活，不靠饼靠什么？今天的这个福音前的欢呼词告诉我们说，也要靠天主口中所发出的一切言语啊。所以这句话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哈，你说都不靠饼，靠什么？靠所谓的心灵，心灵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那我们给你一个更具体的东西，就是你从福音里面可以去找到，那就是要靠天主口中所发出来的一切言语，天主所说的每一句话，这都是我们不单单靠饼生活所依靠的另外一种东西。
好，那我们继续看第三个吧，丽莎。
第三个就是那个魔鬼啊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然后把他放在圣殿顶上嘛然后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哎我疯了我每次从一个高顶上跳下去然后他还用经上记载啊魔鬼厉害他说天主为你吩咐了他的天使保护你用手托着
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你跳下去好了没关系的你就跳吧没有人保护
他很贼前面两个耶稣跟他说经上记载
所以他现在也用啊
哎经上记载也这么说了你跳啊
不要忘记、
啊、
耶稣更厉害耶稣就说经上说
不可试探
你不可以试探你的天主上主
你看都是经上的用经啊是为什么我来讲的这个圣经可以辟邪哈可以驱魔的
对
原因就是
这句我就用圣经
他就是用圣经的记载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圣经都弄熟了我们心里就健康了心里健康的话心里就有光了那黑暗东西就不能进来了
对
所以拿着圣经帮我们壮胆就是盾牌
好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讲的说，这里面一个很有意思，我就说，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
嗯，
碰到石头有两种意义哈，就是说我们碰的石头容易摔跤，
嗯
嗯，
会跌倒，所以你如果下来碰到石头就容易受伤。
嗯
嗯，
那么天主不让你碰到石头，就不会让你受伤嘛。
嗯，
站稳脚
保全
它。
嗯，
那我们这里来讲说。我们旁边，哎，我踢到石头就摔跤，什么这种情况？
嗯，
这个石头意义在这里头啊，那也就是让我们的平稳，天主给我们是平稳的，
嗯
啊。好，我们这个如果这样讲的话呢，当然说要用旧约里面去看了，他们也引用了一些这个说法，是说在出谷记的十七章里面的，那时候呢就是没有水喝，
嗯，
没有水喝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没事啊，就用他的拐杖啊，顿那个石头，敲一下石头，碰了石头、
哦、
啊，石头就水就出来了、啊
嗯哼
哼。那么也就是说，哎，用石头来引申这边的话呢，不要碰到石头，
嗯、
因为那天主的奇迹就在这里面会出现。
嗯哼、
啊、那旧约里面呢，我们用对照的方式去说，在旧约里面，魔鬼是用以色列的人。那不满来试探天主、哦、那么现在呢，在新约里面呢，魔鬼亲自的跟耶稣面对面来试探。那为什么很奇妙？圣神要引导这边来，耶稣到这山上来接受魔鬼的试探呢？
对啊，
为
什么呢？
为什么？
哦，为什么？
嗯
嗯，
那这就是说，必须经过这种一个。磨练一样的，像我们通过通关考试一样的考试呢，你能够说抵挡这些啊魔鬼所有的伎俩的时候、
嗯、
那么你后面的路对死亡对什么、啊
嗯、
你这个都走得顺畅了，因为任何东西诱惑不了你、
嗯、
任何东西诱惑不了你、啊
嗯、
威胁不了你，跳下去死亡的恐惧也去让你没有所恐惧。那这三个里面呢，你看，说就是为将来耶稣走的做铺路，
嗯
啊，是严格的把关。
所以你看这个魔鬼啊，他也很贼耶，他除了说笨以外，他还也很贼哦。你看他说，他都用人，专门是用人的最弱点来做实验。饥饿，什么人都抵挡不了饥饿。
嗯、
那么在古代的刑法里面，还有一种就是让这些犯人饿着不给他吃东西。
嗯，
到最后他什么都说了。
嗯，
饥饿是一种很难去忍耐的东西啊。再第二个是权势名利。
嗯
嗯，
这普天下都是你的、嗯，这也是很难拒绝的。哇，这不就是辉煌腾达吗？父母生我养我，最大的期望不就是让我能够有这些吗？他用这个，再一个就是说，你说你真的是你试验给我看。嗯，
这个就是我们常讲什么，刺激你是吧？
对啊，
嗯，
你说你是给我看的、啊，你做不出来，你还说你是，这种，我就弄给你看的结果、
嗯，
也是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弱点。他专门利用人性的弱点来试验主基督耶稣，可是主基督耶稣还是有他的一个定性在。
嗯、
我这照一句讲，我不理你，我就是不理你，我是我的定见啊，对。所以我
定见有智慧，嗯、
对、啊、我就能把你破掉。你用引上、嗯、你引用经上的话，我也引用经上的话把你打回去啊。这个真是人家，所以有时候不要看耶稣是一个木匠之子啊，他的智慧可是超过很多诸葛亮的。
哎、对了，今天是四旬期第一主日嘛、
嗯，对，
所以我们要神父要在我们额上抹上圣灰啊。哎、老爸，这抹上以后，我什么时候才能抹掉啊？
让它自然掉就好了啊。
嗯，
黑黑的，我走出去怪怪的。
不会啊，
在那里干一种特别的意义。我们想想说，抹的圣灰，我们大家会看的都会觉得好像是今天叫灰头土脸。
嗯
嗯、这灰头土脸，他就告诉你说，普通来讲，哎，我们出了圣堂以后哈、啊嗯，我们自己就会抹一下嘛，对不对？
嗯、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告诉你说我们回归于什么的原点，
嗯，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回归原点，那只是给你一个深刻的印象，
提醒你一下、
啊、
知道吗？
具体的
啊，
给你做一个标志。
嗯，
那么这个标志的话呢，当然我们在我们这边人都知道啊，但是你出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讲说我是一个基督徒，要注意基督徒的 对人家给人家看那个容貌，
嗯，
不能够不修边幅的。
对，
再说我们真的来讲说，啊，画个十字，他们画十字的时候，
就把它抹掉了，
划掉了。
哦，所以如果抹好了以后。啊，那个弥撒结束之后，
嗯，
我可以在出圣堂的时候，在我自己的额上画一个十字，
多画几个十字都没关系。
对，嗯，这样我就可以
额上，然后双颊画到下巴颏都可以。
你
其实我觉得，我过去我是轻轻的把它抹一抹，把它均匀的分布在我的额头，就不那么明显。就是啊，
我喜欢老爸的做法，因为呢，再画个十字就表示。承诺天主，我记下你的信。
我跟神父说，给你多抹点，叫你一个十字画不完，你满脸画。
神父才不理你呢。
老爸的话。
四星期，这福音是耶稣接受这个试探，那么这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每一天都在接受试探。当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看到这个是百货公司里面有打折扣有什么的话，我心动了。看到一个新开的店啊，今天优待打八折打九折，我心动了。我们常常受人家的一个赞美，我骄傲的笑了，这都是一个试探。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记住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常读圣经，常记圣言，那我们可以面对任何的试探，任何的诱惑，任何人家的咒骂，或者是说对你不满意的言辞的批评，我们都可以一笑置之，因为我们有圣经做我们的挡牌，有基督跟我们同在。